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向师父新年问候；神韵艺术团感动大纽约地区各界人士；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向师父新年问候。中国传统新年来临，中国大陆各地大法弟子、香港、澳门大法弟子以及海外各国各地区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问候，并表示努力做好一个大法弟子该做好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山东大法弟子说，每一次对师父的问候文字上好像总差不多少，可心是在不断的提高。从迫害开始时的盼望师父早日归来结束这场迫害，到今天非常平静轻松的问候师父，弟子体会到乘法船悠悠的美妙，吃苦当成乐。师父要的不是弟子的感谢，可是弟子们还是要谢谢师父为弟子们年复一年的操心。弟子们按照法理做，这是做弟子的本分，用文字无法表达心情。几个家庭的同修一起给师父拜年，祝师父过年好。四川大法弟子说，十多年来在慈悲伟大师尊的一路呵护下，我们一家人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不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精神的愉悦，更重要的是明白了人生真谛，知晓了佛法真理，对师尊慈悲苦度的感激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在今后的道路中，我们一定抓紧最后的机会，切实做好三件事，不负师尊的谆谆教诲。河北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说，在您的慈悲呵护下，我们的家庭资料点走过了5年半的风雨历程，我们会在亘古不遇的助师正法的有限机缘中，继续做好各自应该做好的一切，给慈悲的师父添上一点点欣慰。一位86岁的老年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说，过去的一年弟子不精进，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再次救了一命。新的一年里，弟子决心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去执着，同化大法，随师父返家园。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河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大法弟子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众弟子都表示在这一年里一定学好法，发好正念，深入细致广泛真正有实效的救人。在中国国务院和各大部委工作的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 弟子们一定不忘自己的伟大使命，在修炼自己、救度众生的路上走得越来越稳健，少让师父操心。
神韵艺术团感动大纽约地区各界人士。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于2009年1月24日、25日连续两天上演的四场新年晚会，吸引了许多艺术界人士前来观看。他们认为演出传递美好信息，充满活力，给人希望。而演出在各方面的艺术造诣都是世界顶级。美国电视剧最高奖艾米奖终审评委、国际著名的电影制片人萨比娜·安东观看了24日晚的神韵演出后说，神韵的演出将中西方音乐完美的结合起来，很有感染力，而且服装非常高贵典雅，每个女子都愿意穿上这样的服装跳舞，演出给人整体上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百老汇秀资深演员赖文斯基·史密斯观看神韵演出后说，今晚的演出我看到了梦幻般、仙境般的天幕背景、明快的颜色、精致的服装，这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我注意到舞蹈演员手臂的动作方式和控制，感到他们的训练强度肯定很大。赖文斯基·史密斯是一位集舞蹈、歌唱、舞台表演于一身的艺术家，是百老汇经典作品《狮子王》《猫》等歌舞剧原班创作和表演者之一。他说，神韵舞蹈演员技巧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我推荐每个人都来看神韵的表演，因为这真是个美好的经历，给人以激励。我为自己今晚能看到这场表演而感到幸运和激动。跻身30位国际顶级大提琴师之列的瓦列夫斯卡观看演出后对记者表示，演出太精彩了，太有深度了，人间没有语言形容这种美妙和内心的震撼，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话，那就用三个词语，希望、天赋、神传、重生。他说，神韵是神传的，他在神韵中重生。瓦列夫斯卡去年曾三度观看神韵晚会，被演出深深震撼。他说，我每年都要来看，每次看感受都不同，神韵的内涵太博大，需要反复观看才会领会一点，而且一定要用谦卑恭敬的心态去领会，我每次观看都是全新的震撼。瓦列夫斯卡并指出，神韵是人类未来的希望。著名百老汇秀 Broadway After Dark 的主持人德利克·肖恩观看了24日晚的神韵晚会后，用令人惊叹来形容。他表示，这台节目在视觉艺术角度上非常成功，其颜色处理非常明快，美丽动人，令人赏心悦目，印象深刻。他说，这些舞蹈如此有活力，我都被之感染，而且全身发热，变得精神起来。肖恩表示，神韵的这台演出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具有精神层面和文化内涵。纽约知名音乐家、指挥家雷格里戈·辛格观看晚会后表示，晚会的制作精美，舞台壮观，演员阵容鼎盛，无与伦比，他非常喜欢晚会的舞蹈，现场乐团中的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非常动听，二胡听起来非常悦耳。辛格说，那些男舞蹈演员表演的龙泉鼓舞很阳刚，他们干起来很矫健有力，非常美，这让我想起那中国5000年的历史，我眼前出现数千名军士一起打仗行军的壮观场面。中国的历史悠久，人才济济，文明横跨数千年，这场晚会的制作宏大，无与伦比。著名作曲家、剧作家马克·巴肯表示， 演出精彩至极，很华美、壮观、美丽、迷人，毫无疑问是世界顶级水平，所有方面都是从未见过的震撼视觉，从未有过的震撼心灵。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演出，完全是全新的体验和感受。他反复强调说，太神奇了，从没有见过，非常振奋人心，鼓舞人心。他说，神韵晚会开创了全新艺术风尚。巴肯先生表示，神韵晚会给当今世界的困境和灾难提供了希望和出路，一条精神信仰之路。这台晚会所要传递的信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当今世界所迫切需要了解和接受的，就是要改善世界，唤醒道德。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盛广兰表示，这台晚会非常精彩、漂亮、干净，所展现的辉煌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别人没有的。他说，整个节目非常安详、安静，舞蹈很活泼、蓬勃，但同时给人一种心灵的宁静。天幕的色彩和服装的色彩非常协调，让人感觉很舒服。整个色彩从大幕一开启就给人一种很明亮向上的感觉，让人感受到希望，觉得这个世界本应是阳光灿烂明媚的，人们应该光明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表示，晚会给我们带来希望，也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一种美好的回归。晚会让我们觉得希望这个世界恢复为原来的那片净土。这台晚会还净化人们的心灵，它体现了友好、祥和、安静、善良等美德，在嘈杂繁忙的环境中令人回归到自然。大陆中学语文教师、去年来纽约探亲的吴女士看完神韵说，她流泪不止，这才叫中国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才是中国人的伟大。她说，这场晚会让我很震惊，我没想到中国人能够回到过去的那种样子，很有气质，阳光明媚的，有正气，有生机，既有威仪又很有柔性，真的很难想象。这不单是他们的艺术水平高，舞蹈美，而是一种综合的反应，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神韵给了我信心，给了我自豪，也给了我尊严，做中国人的尊严。他说，我相信国内的人如果亲眼看到这场晚会，肯定比这里的人受到的冲击要更大，我猜想他们都会震惊的窒息。某跨国金融公司北美分公司总裁约瑟夫表示，晚会很精彩，引人入胜，我很享受，那些舞蹈、歌曲、服装、音乐、天幕都如此美，令我耳目一新。中国古典舞非常优雅，中华传统文化很博大精深，我感到很强的能量，这些能量来自于正统文化和正的价值观，我很放松，很愉快，但同时又充满力量。
神韵巡回艺术团1月23日返回美国纽约，在纽约州立大学表演艺术中心连演两场，为在大纽约地区的汇演拉开序幕。所在城市哈瑞森市市长沃尔士女士观看演出之后非常兴奋，她说，我被震撼了，我完全沉浸在出色的表演之中，忘记了一切。沃尔士女士在演出结束之后对记者说，我甚至现在还没有回味过来，优美的舞蹈和天幕背景引人入胜，令人神往。1月24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新泽西州立大剧院演出三场，随后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表演艺术中心演出三场，以纯善纯美的神韵艺术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赢得满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新泽西州参议院预算及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巴欧诺女士在观看了下午的演出之后说，那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节目 表演得相当出色，但是也非常的悲伤，在看的时候我哭了。对中华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巴欧诺女士补充说，孔子曾经说过很多话，其中有一条我特别喜欢，他强调的是一个最好的国家是拥有最高尚的道德和最好伦理的国家，那也是指导着我的原则。在演出之前，巴欧诺女士还与其他新泽西州众议员以州参众两院的名义联合发布决议，以表彰神韵艺术团和主办单位的贡献。新泽西州蒙马利哥市华裔市长谢兰女士携夫婿兴奋地观看了晚上的演出，认为神韵的演出真是壮丽辉煌。她说神韵晚会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绚丽色彩，有文化上的高度内涵，中国传统乐器再加上西洋乐器，体现了很强的中华民族性，又很容易为西方人接受。神韵的演出真是很壮丽辉煌，所以整个两层楼整个剧院都坐满了。谢兰尤其喜欢上半场最后一个节目大唐鼓励，他说他节奏很强，色彩鲜明，而且是唐鼓。唐朝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政治、艺术等方面都最繁荣的阶段，跟新年的气氛很合得来。资深音乐家布莱克先生对神韵的音乐有着特别的感受，他说神韵晚会中的音乐是那么的优美，那么的美妙，那么的抒情，他说那是一种很干净、很真实、很美的声音，好像在润泽我的心灵，轻抚我的心弦，让我心里很温暖。神韵的音乐起伏，无论是高昂还是和缓，亦或是抑扬顿挫，它都很明亮、很平和，很令人愉悦舒心。神韵音乐不管其表达欢快还是悲哀，它的意境都是在表现美好，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布莱克先生评价说，这正是经典音乐的特点，只有这种音乐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布莱克先生惊叹，神韵这么美好的晚会，这么多精彩的节目竟然都是原创，神韵的每一个节目都是经典，神韵晚会将会成为恒久的艺术珍品，将成为永久流传的经典晚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体育系教师大法弟子金佑峰被非法关押五年，在牡丹江监狱被关小号、戴脚镣、手棒子定位，被强行灌辣椒面等折磨，被迫害成肺结核晚期，生命垂危。在家属强烈要求和坚持下，于2008年端午节前才得以保外就医。金佑峰于2009年1月21日晚9点含冤离世。
新疆阿克苏市法轮大法弟子钟凯，原新疆石油学院大学生，2008年12月26日在新疆石河子北野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监区企图声称是自杀，让犯人做伪证。2005年11月左右，钟凯在租住的房子中被绑架，并非法判刑4年。
吉林省龙井市东胜永镇龙山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金德珠，男，朝鲜族，坚持修炼法轮功，自99年迫害发生后，遭受过开除公职、被迫离婚、被绑架、关押等严重迫害，被劳教所迫害成皮包骨后，于2008年12月31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0多岁。
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法轮功学员陆桂琴、关龙山母子2007年7月遭绑架，被劫持在兰州龚家湾劳教所院内臭名昭著的所谓法治学校遭受折磨。69岁的陆桂琴被非法判刑4年， 老人被迫害至双目失明，神志不清，母子俩仍然被非法关押。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新年到来，在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之际，明慧网也同时收到了中国大陆民众以及刚刚得法的新学员敬献师父的新年贺词。很多世人通过各地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努力，明白了大法真相，三退得福报，甚或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其中，山东某批发公司员工写道，我们公司有近60名员工，2006年我们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基本上都声明做了三退。两年多来，我们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公司业绩也一年比一年好，大家收入也多了。我们知道这是大法带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从心里相信法轮大法好。谢谢大法师父，祝师父新年快乐。一名刑警学院学生写道，又逢农历新年，在此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和所有法轮功学员致敬，向这个在邪恶面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智慧团体拜年，你们过年好。越来越多的人在亲历你们的善良正义之后，都在重新审视谁正谁恶。
2008年12月8日，山东省淄博市市委门口聚集了约200村民，打出横幅，还我亲人，他们要吃饭，他们要温暖。当地恶党公安出动大量警察，将人群控制遣返。淄博市高新区刘瑶玲在2008年11月中旬大面积的非法抓捕大法弟子。据内部人员称，抓捕后将人关在一所仓库内，一天只管一顿饭。乡亲们非常愤怒，被劫持的大法弟子的亲属朋友们联合起来要人。此事对当地邪党之徒震动很大，目前大法弟子大多数已被放回，但都被邪党人员勒索罚款。
上海大法弟子马国彪与他父母被非法关押在嘉定看守所已经11个月，于2009年1月12日被秘密开庭。马国彪被非法判刑6年，金润芳4年，马东泉3年。马国彪家住嘉定区，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2008年2月22日上午，上海十几位法轮功学员在马国彪家收看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新年晚会。在观看节目一个多小时后，家中突然断电。打开门查看时，突然冲进几十个匪警与便衣，绑架了所有人员。同年3月28日，马国彪全家人被非法逮捕，一直关押在嘉定区看守所。因全家被关押，自己无法聘请辩护律师，嘉定区的潍法院指定了3名律师。在庭审中，马国彪、金润芳大声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中共所颠倒黑白的宣传，始终表示坚信自己的信仰。
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是九江市精神病院，一直以来直接参与迫害女大法弟子王印、江小英。二人被邪党恶人当成精神病人，长期非法关押在医院，且都被迫离婚。江小英女50多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本单位伙同九江市刘瑶玲非法劳教。劳教期满后，该院头头又非法把她监禁在该院二科医治，捆绑四肢，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唆使病人对其进行攻击和孤立。几年来不准小英与家人见面，小英多次要求无罪释放，该院保卫科以科性人员威胁说，再吵又把你送劳教。王印，九江市民政公司职工，因练法轮功被非法劳教。期满后，单位怕受牵连，欲强迫王印买断工龄，王印不同意。公司龙姓经理就着人强行将他塞进第五人民医院，并说，只要他肯买断，我们立即接人出院。 两位妇女都不是病人，但是由于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遭受迫害。
请内蒙古西部地区大法弟子及时曝光恶人罪行。九年多来，我们内蒙西部地区同修历经风雨走到今天，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大家整体都没有落下，在讲真相救众生方面也都走在各自的路上，而站在西部地区整体协调的角度，我们也存在不足，诸如对同修被迫害一事曝光不足，很多被迫害事例只是在同修间口耳相传，却不能及时上传明慧网，在更大范围曝光邪恶罪行的同时，协调更多的同修大范围讲真相，营救同修，减轻迫害。与部分同修交流此事，这并非全是技术上的障碍，主要是不能站在整体的角度认识问题。大家知道，如果有同修被绑架，国内外同修可以打电话讲真相，揭露邪恶，也可以编写真相资料，可是这些信息从哪里来？只能是身边的同修。最近两三年，内蒙西部地区很多被绑架、被劳教判刑案例没能反馈到明慧网，或有些绑架案例没有后续报道。相对内蒙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大法弟子人员相对较少，而全区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同时几个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多数集中在了西部，如五原劳教所，位于呼市南郊的呼市女子劳教所，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和呼和浩特第二监狱，邪党在内蒙古的老巢也在呼市，因此我们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责任确实重大，希望我们西部地区全体同修协调起来共同做好。
对居委会联防治安人员讲真相，最近看到居委会告诉联防治安人员查找真相资料，有就销毁，我心想这是同修用自己的钱做的资料，是救人的，真心疼啊，这就是对法犯罪啊。我见到这样的人就告诉他真相，他恍然大悟，希望同修加强正念，解体邪恶，对居委会治安联防人员讲真相救人，对学生也要抓紧救，有的学生也撕毁真相资料，往往有的大人明白了，学生还不明白，这就需要我们同修加大力度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
对北京地区大法弟子发真相材料的几点建议。我是一名北京的大法弟子，在发放真相资料的三年来，我很少看到其他大法弟子发放的真相资料，看到的次数不超过十次，特别是奥火传递和奥运期间，我一次都没有看到。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北京城区比较大，或者我与其他同修时间差没能及时发现等，但是在政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这一阶段，在这千万金都难换得的最后时刻，北京的大法弟子应当立即行动起来，让真相资料撒遍京城，唤醒首都人的正义之心。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同修参考和圆融。一，北京城区比较大，人口有1000多万，外来人口也比较多，情况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漠，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率也比较低，因此发放的资料种类应当多样化，对北京当地受迫害的情况应当着重汇总和归纳，不能过于具体，特殊情况除外。二，北京人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目击者、受害者，受中共恶党直接迫害比较深，受到的恐吓也比较多，导致了北京人政治意识比较敏锐，俗称游。受这些运动的影响，北京人首先学会的就是明哲保身和不随意表态。去过北京的外地人都能切身感受到北京人的这一特点。所以为提高真相资料的接受程度，建议多采用隐蔽性发放或包装后发放。三，北京地区的电脑普及率比较高，宽带上网的家庭也比较多，平均电脑操作水平也比其他地区高，因此在发放真相资料时，一定要发放动态网的最新网址和破网软件的下载使用方法，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在确认以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自己登录大法网站直接三退，直接获取真相资料。四， 过年期间，北京人讲究家族互相拜年或聚会，而且七天长假，很多人在家休息，有更多的时间观看光盘或阅读资料。因此，这个时候应该加大发放真相资料的力度。往往一家得到真相资料，会使整个家族都能得到了解，有利于提高资料的利用率。五，现在的北京人不光是六四血案的见证者，也是四二五上访和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见证者。特别是对于四二五上访和天安门自焚伪案，这两个事件对于外地人来说是外地，可对北京人来说是真正的当地情况，受关注的程度依然比较高，也确实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因此，对于这两个事件的揭露，还应该继续坚持。本周2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19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救命的九个字。四川省德阳地区石房市有一位谭大爷，2008年10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晕倒，儿女们马上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紧急救治。通过救治，谭大爷慢慢醒过来，但是医生们检查发现，谭大爷每分钟心跳只有20多次，血压低得吓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们建议马上将谭大爷转到市医院急救，但又担心在转院的途中谭大爷会出意外。这时谭大爷的家人想起过去曾听人们说起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可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于是就在谭大爷耳边告诉他，让他默念这九个字。谭大爷于是在心里一遍接一遍的默念， 心跳竟然奇迹般的渐渐恢复，身体也慢慢好转起来。谭大爷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走了回来，事后他和他的儿女都说，原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真的能救人命啊。
明真相，福报一个又一个。云南省玉溪的刘婶，亲家母是法轮功学员，给她讲真相，叫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她两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刘婶明白了大法真相。一天，刘婶坐车送孙女回家，中途出了车祸，三辆大客车撞在一起，他们坐的客车全部乘客都受伤了，刘婶的孙女受了点轻伤，可刘婶皮都没破一点，带的两包东西竟完好无损地滚到自己脚下，可其他乘客的东西滚出车外大山沟里，乱七八糟，找都找不到。乘客人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祖孙俩就这么幸运呢？刘婶就告诉大家，因为他们身上带着大法护身符，还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神佛保护他们。大家听了都向刘婶要大法护身符，刘婶就把自己带的给了两个人。所有受伤的人都住院，刘婶虽然没有受伤，也被拉到医院住院观察两天。结果就在医院里遇到了一个住院的山区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从楼上掉下来伤了头，当时就没了呼吸，已经死了。过了好久，家里老人用背箩把女孩背到山上去埋，老人把坑挖好了，去抱女孩打算埋时，发现女孩身体还是软软的，就像刚刚死了一样。老人很奇怪，不敢埋，就把女孩背下山，到公路上遇到同村的人把情况说了，那人就叫老人赶快送医院。经医生抢救，小女孩活下来了，整天在病床上欢蹦乱跳的，可就是不会说话了。人人见了都说这女孩太可怜了。刘婶听到这个事后，就过去摸摸女孩的手，摸摸她受伤的头，心里就默默地说，请李大师救救这可怜的孩子。然后刘婶对着女孩的耳朵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一定会救你的。刘婶刚回到自己的病房，小女孩的妈妈就跑过来问，你刚才对着她耳朵说些什么？刘婶问，怎么了？小女孩的妈妈说，现在她会说话了，她说，妈妈，我要喝水。刘婶和小女孩的妈妈都非常高兴。刘婶说，你相信我就告诉你。小女孩的妈妈激动地说，我相信。刘婶说，我请法轮功李大师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女孩的妈妈听了很感激李大师和法轮大法，医院里知道此事的人都奔走相告，互相传递着大法的神奇，都知道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1月25日中国新年三十，澳门最热闹的地方议事亭前地人群川流不息，下午2点半，澳门法轮功学员如常来到这里，向过往市民及游客派发大纪元系列评论，九评共产党和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学员们特地派发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气球送给过往的小朋友们，给人们新的一年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月10日至22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在土耳其南部城市穆尔逊市成功展出，在当地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土耳其著名画家莫亥特·阿里·迈瑞克先生观看完所有作品后激动地说，我是含着眼泪看完每一幅作品的，他们的完美程度简直令我难以置信。画展在莫尔逊最著名的艺术基金会莫尔逊艺术俱乐部 ISK 举办。 ISK 的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说，我们认真地审查了你们申请展出的每一幅画后，决定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在我们最好的展厅中展出。现在看来，我们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1月25日除夕，日本九州地区法轮功学员来到福冈中林馆前烛光守夜，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残酷迫害。学员们在中林馆前拉开声援全球退出中共组织人数突破4886万，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大法好等醒目横幅，并在横幅下面放着揭露迫害的真相展板，吸引了很多过往行人及车辆的关注。
1月24日，部分芬兰法轮功学员依旧来到赫尔辛基中心火车站一侧，向人们揭露中共邪党9年多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呼吁世人共同制止迫害。当天正值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期间，36国花样滑冰高手、媒体记者和热心观众云集赫尔辛基时，法轮功学员忘却了冰雪风寒，抓紧这个机会让更多世人明白真相。
为迎接华人新年的到来，位于马来西亚新山市闹市区的五家大型商场和购物中心集体邀请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新加坡天国乐团赴当地公开演出。天国乐团1月24日下午到新山市演奏，吸引了大批购物者驻足观看，许多观众惊喜万分，纷纷与天国乐团的成员拍照留念。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向天国乐团赠送了纪念品，并与参加演出的全体乐团成员合影留念。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加强发正念，解体邪恶。我是开着修的弟子，在助师正法正念除恶中，在我所在的层次与境界中所看到的和体悟到的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予以补充圆融。随着师尊的整个正法进程速度的加快，宇宙大穹中挤压近三界内几千万个外来宇宙体系隐藏在最后的各种残余旧势力和宇宙中存在的更微观的庞大变异生命，看到自己灭亡的下场，有的纷纷表态，多数被善解外，有的被清除，少数选择自灭。师尊说，共产邪党的灭亡是神定的。见关于08宪章师父评语，很高很大的神的意愿就是天象，众神的行为也是天象的具体体现，众神也都维护着天意。见加拿大法会讲法。从师尊的法中，我体悟到操控邪党流氓集团的高层乱神被清除解体，中共邪党不应再继续存在， 邪党流氓集团头子应立即现世现报，建议大法弟子更好地形成整体，从现在开始每天发出最纯净最强大的正念，全面解体中共邪党流氓集团，解体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让恶人周永康等立即现世现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大法的威严和标准。前段时间，我市有一位同修大强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在拘留所关押了15天后，送到了马三家劳教所。在送往劳教所三四个小时的途中，大强一路不间断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期间，一个恶警要用袜子堵住大强的嘴，大强心里想他说了不算，另一个恶警说就让他喊，看他能喊到什么时候。车开到了马三家劳教所，御医给大强检查身体，大强根本就不配合以迫害为目的的体检，并告诉御医法轮大法好。御医说天天有喊法轮大法好的，我知道。检查结果出来后，恶警密谋强行送大强进劳教所，大强不间断地继续喊法轮大法真好，法轮大法真好，不知不觉中慈悲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个恶警说，这回你喊得好，你们师父显灵了，把你救了。结果劳教所坚决不收。在回来的路上，大强并没有回家的念头，仍是不间断地喊法轮大法好。快到家了，一个恶警说，别喊了，给我讲讲天安门自焚咋回事，你们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我们打你，你恨我们不？大强一一给他们讲明真相，说得他们心服口服，并要给他送回家。就这样，来回大强整整喊了7个多小时，正念否定了邪恶的迫害。2008年这一年中，我们地区发生了多起绑架大法弟子的事，数十人被抓，被判刑，能正念闯出的同修寥寥无几。有许多同修看到被迫害的形势，甚至动摇了对大法的正信正念。其实不是这样的，同样都是被迫害，为什么有的没有闯出来？师父讲的法是有威严和标准的，真正能达到法的要求，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达到法的标准，大法自然会显现出神奇的威力，更不能被看形势的心带动，从而产生消极状态。在我们地区发生的还有这样一件事，五名同修开着出租车去边远地区发真相资料，被恶警绑架，不同的心性标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小峰是司机，当时不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说是同修雇他的车，结果被打得最重。二平、老王、老李报了姓名，老王、老李随身带的身份证还被恶警搜了出来。大平不报姓名，还给恶警讲真相，恶警在把他们几个送往看守所的途中，他们发正念让警车发生故障，好有机会走脱，结果警车真的坏了，但没机会走脱。他们继续发正念让看守所拒收，结果看守所真的拒收了。在拉回派出所的路上，他们发正念让恶警去吃饭，就留一个人，结果恶警真的深更半夜找饭店吃饭去了，只留下一个人看他们。这时大平说，我先跑，你们几个跟着我跑。大平抽身便跑，恶警从后边疯狂地追赶，越追越来越近。恶警把大平扑倒在地，大平挣扎着踢中了恶警的要害，恶警只顾疼痛。恶警此时已经有些懵了，竟跑回车中看大平是否回到车里，但此时的大平已经打了个出租车回家了。看到车里剩下的四名同修还在那儿坐着呢，恶警又往刚才大平跑的方向跑，看到已经没有人影了，才想起来去饭店找同伙。再说车里的四名同修，在没有人看着的情况下，竟老实地坐在车里坐着，吓得不敢跑。警察们回来后，把这四名同修带到派出所。小峰、二平受到了毒打，老王和老李年纪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 六七个恶警同时对二平拳打脚踢，这时二平正面出来了，大声喊：“师父救我！”恶警一愣，问：“你师父在哪儿？”停止了对二平的毒打。二平因为在关键时刻想到了师父，减轻了迫害。被打得最重的是小峰，因为小峰不在法上，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所以有被恶警迫害的借口。最后在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写了保证，还交了10000多元钱。几天后，恶警让二平、老王、老李的家人来领人，因为他们承认了迫害。老王、老李花了2000元钱，写了保证，给自己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污点。二平在邪恶让他写保证时想到了师父，没写保证，但也被罚了2000元钱。五名同修不同的心性表现，造成了不同的结果。通过这些事情，我体会到师父讲的法是有深刻内涵的。我们真正做到正念正行，达到法的标准，就会体现出法的神奇威力。同时也想告诉那些还在看形式的同修，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要被邪恶迫害的假象迷惑。在最后的时间里，要珍惜和大法师父的机缘，抓紧时间救人，兑现史前的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常人随着大法转。我是1998年幸得大法，在得法后，我坚信师父，一切都按大法的要求做，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以前身体得的顽症，神经衰弱，心脏不好，心脑血管动脉硬化，妇科病，贫血和血压低等都不见了。我丈夫看见我修炼后，在很短时间内身体就有如此大的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我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尊师敬法，勇猛精进，达到了无病一身轻。可惜好景不长，1999年7月20日，因为中共邪党头子妒忌心太重，挑起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类劫难。只因我在墙上写出了我的心里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610绑架，非法判刑3年，在济南女子监狱受迫害。2004年，我从魔窟回家后，全家人对我的态度全改变了。女儿是教师，教育界上面有规定，亲属不许学法轮功，是她在单位、同事、家庭的压力都很大。儿子在济南上班，对他的心灵打击也很大。当时已经29岁了，还没对象，怕谈女朋友时问起，自己的母亲还在监狱。丈夫是建筑工，早出晚归，还得自己做饭，有时因加班或路远回家很晚，又累又饿，真是苦不堪言。所以他们把怨气全发在我身上，不让我继续修炼大法，想练就在家练，不许到外面讲真相。丈夫还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不为我想，也得为孩子们想想，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结婚。我丈夫和孩子从我身体的变化都知道大法好，可他们的理由是邪党当政，你法轮功再怎么好，不让练你就别练，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情的干扰下，有时我用人心想问题，但是自己是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心没变。师父让弟子做好3件事没忘，没办法就偷偷的做。有一次发真相资料被丈夫发现了，等我回家时，他对我说：“你出去多长时间，我的心提起多长时间。”我听了就想，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师父教我们，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经济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我们做的是堂堂正正救人的事，越背着他们，他们的怕心越大。只有让常人随着大法转，大法弟子绝不能随着常人转。他们也都是来明真相得大法的，我想不能总把他们当亲人对待，应该把他们当作众生来救度。我就告诉他们恶党的犯罪事实，向世人讲真相的原因，天灭中共的种种迹象，大法红传的状况，三退的形势等等。
现在我丈夫怕心没有了，我发资料也不过问，我做三件事，再怎么耽误时间也不发火，发正念的时间到了，还经常提醒我，你的时间到了。孩子们看到用什么方法也转变不了我学大法的决心，也不再说什么了，而且他们都退了协党的一切组织。我把自己的经过写出来，给在家人面前还有怕心的同修提个醒，都到这个时候了，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不要顾前怕后的，该说的要说清，该放下的全放下，结果肯定是柳暗花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谈执着于过年的教训。我弟资料点基本上遍地开花，可是由于都是刚刚组建起来的，所以机器上出现故障自己还是解决不了，都是由本地一技术同修负责维修，我只是在各资料点和技术同修间做沟通和协调工作。年前腊月29，我外出办事回来，看到各资料点送来了好几个出现故障的机器，这么多机器同时出现故障，我马上悟到，这一定是我们这个小整体出现了问题，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好好的向内找一找了。我一边向内找着，一边将这些机器送到技术同修家，技术同修也一样认为出现这种状况太不正常，是应该都向内找一找了。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我们通过交流切磋，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在年前的这一段时间太执着于过年了，从而忽视了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这三件事。在年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着过年，甚至还在和常人攀比着排场，在与亲朋好友、兄弟姐妹及儿女们相聚在一起，我们沉浸在亲情和常人那所谓的天伦之乐中，逐渐淡忘了我们神圣的使命和所担负的责任，荒废了利用新年期间向所接触的有缘世人讲清真相的这一大好时机。我们的懈怠、放松和执着，慈悲的师尊看在眼里，为我们着急啊。师尊慈悲的点悟使我们猛然警醒。由于我们通过向内找，找到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将其归正后，那些出现故障的机器也一个个得以归正，他们在技术同修的手下一个个神奇般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修好了，有的机器甚至没用动手修就又能够正常的工作了。我们悟到，其实是我们将自己那个执着修去了，我们的空间场也随之得以归正，那么我们用来证实大法的法器自然也被归正修好了。正像以前明慧网上同修刊出的一篇交流文章中所讲的那样，先修心性，后修机器啊。机器全部修好后，我马上通知各资料点同修将修好的机器取回，他们再来取机器时，我又和他们进行了切磋交流，他们也同时找到了执着于过年这一人心。原来他们当时是着急着将真相资料在年前赶制出来，准备安安稳稳的好好的过一个年，正是整体都出现了执着于过年这一人心，才导致了一个个机器出现了故障。其实是我们的心性首先出现了故障，才致使我们用来证实大法的法器也出现故障的。大法的修炼是严肃的，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将这件事写出来，是希望同修们能够引以为戒，稳健精进地走好以后的路，在这除旧迎新的历史时刻，让我们赶快放下各种执着人心，不要再有丝毫的懈怠与放松，利用新年之际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这一大好时机，抓紧讲清大法真相， 证实大法的同时，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不负我们的神圣使命与责任，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新的一年里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